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那长阔高深，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罪恶离我们有多远的恩慈，在我们的当中，也再一次主啊，你自己圣父圣子圣灵，这时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主，光照我们，激励我们，扶持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六节，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理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们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我们来到哥罗西书的这个结尾，保罗除了最后这样子结束他这一封信所做的这个劝勉跟这个慰问等等之外呢，但是接着下来呢，第七到第十八有一段很长的，他提到他的这个同工的事，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不是只是提供我们一些资料，那么让我们可以呢了解一些保罗的一些活动跟一些闲事啊。这里面呢，其实也跟他这整个哥罗西书所，或者说在哥罗西教会所做的事情分不开。保罗的每次书信后面的这一些人物呢，都跟他前面的整个信仰内容教导全部都分不开，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才会有这一些人物的出现，同时呢又有一个很实在很实际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见证实践，所以才会有这些人名的这个出现。所以我很自然的，我们这段是不是保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信怎么样的基督就成怎么样的人，也就过怎么样的生活。在这里面呢，每一件事情是环环直接相扣，信怎么样的基督就成怎么样的人，没有所谓我认识了这样的基督，现在呢我接下来有一个过程，我会去努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也有一个过程，或者说一步去有一些步骤我要学习怎么样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不是，我们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非常可惜的把保罗在2000年前环环相扣的事情呢，我们在中间塞进去了很多所谓的好东西，教会的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呢？你信耶稣了，接下来我一套很好的东西培养你，帮助你，你要去学习的，你要去修炼的，可以练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实际的这个学习的步骤的功课，可以帮助你呢 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的慢慢学，直到你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这几年，尤其是在这疫情的这一年多，我重新研究保罗，研读保罗，我更加的这个了解跟深刻的感受到说，在保罗2000年前的时候，没有所谓理论实际，没有所谓讲道理而已，然后跟做的没关系。你发现到这些都是我们后期的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患了分裂症，然后我们把东西分裂成呢，有理论，有实际，那么有步骤等等。这个是因为我们工业化以后，我们要生产东西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转变等等呢，它不是一个工厂在制造一种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常常用的现今的思考方式跟我们所熟悉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目的，然后我们套进这个经文里面来看，以至于呢不一定是坏，但是那原本很独特、很爆炸性、很震撼性的那样的一个情形跟内容呢，就给我们淡化掉。保罗来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二节，他就是这样说的嘛：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为什么？你再看回去，你们做仆人的要公平的对待人；再看回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再看回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助他感谢神。你一直慢慢倒回去看，中间有没有些什么掉螺丝的，或者一些呢松掉的，那么让教会插进很多那种好事进去呢？没有。其实你发现到他这一段话跟他书信开始的那一段话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二十节，是遥遥互相呼应的。要到二十节，包括了从15到20节那一段非常抽象，看起来好像非常复杂的。那我已经在华英崇拜讲过这一段，你可以用 YouTube 重新去听这一段。如果你感觉到这段很抽象很难的话呢，这个是你误解了保罗。他不可能再讲一些，他不是在讲神学课。所以我们常说的保罗的神学、保罗的基督论，然后有一个早期的、后期的，这些或许是在学术研究里面尝试的一些的了解。不过呢，在2000年前的实况的里面，我们现在保罗的研究里面呢，也越来把这一些神秘的或者这一些深不可测的东西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它是很道道地地、很实在，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看到了吗？这个叫人要恒切祷告，在此感恩祷告的，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因作哥罗西教会，因作哥罗西教会，因作哥罗西教会所认识所相信的。你再看他开始的时候，写信给这个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有忠心，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他叫哥罗西教会信徒做的，正是保罗自己做的，而且是每一天都在做的。我们知道说保罗每一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因为接下来你看这个第三节，他说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这个传道的门，我为此现在被捆绑。这是他每一天在做的事情，这是他的常态，这是保罗的新常态。在这个之前呢，他的常态是呢去抓跟逼害那些信耶稣的，尤其是犹太人。结果主耶稣向他显现，也呼召他，圣父圣灵在进一步的印证这样的事情，使徒行传、加拉太书还有他其他的书信里面有透露这些事。没有一件是理论，没有一件是保罗的神学，都是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他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之后，他也很自然的，他也是一个分享这样一个福音的人。那有人呢信了福音，就这里就是所谓哥罗西教会。那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把这个福音的一种生命活出来，所以保罗为着他们感恩，为着他们感谢。他说我听说你们呢信了这个福音，你们显露出了你们的信心，也显露出了你们的爱心。那尤其是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爱心，虽然保罗没有很清楚的说哥罗西教会显出的爱心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心，跟为什么这样的爱心在当时有什么特别，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难道就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爱心？不是吧。就讲今天这样信耶稣的人之间所流露的爱心，跟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心，需要拿来比吗？是不是因为基督信耶稣的爱心很特别很不一样，所以呢人才会信耶稣？说牧师，是啊，主耶稣也这样讲啊，当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是谁。是，但是就只有这样吗？就只凭这一件吗？如果就只凭这一件的话，为什么保罗整本哥罗西书在讲很多除了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的事之外的很多很多的事？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更全面的看到整个事情，而不是今天凭着我们去定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就够了。上帝在人当中所做的事，正如哥罗西书保罗常常用丰丰富富，而绝不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品牌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一两个很特殊的特色然后就可以打天下。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很多的思维跟很多看东西的方式实在是很受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那种消费产品的那种影响，但是我们在 上帝跟耶稣的这个事情上，远远比这一切更丰富，也更大，也更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内涵。所以对保罗来说，该讲的、该劝的、该教的，到了一个段落，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然后第五，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是即刻的，就是这样的去做。保罗这边所说的任何的一件吩咐呢，不需要上过课才需要懂得怎么做的，我们却很喜欢把这些事呢，反而弄成很复杂的一些过程跟步骤，而往往让弟兄姐妹觉得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我还不会做。教会常常一方面讲说我们要很实际的去做，但是很多时候教会一方面呢，很不实际的呢，一直在这一些生命跟生命的行动之间插进去一大堆的那个所谓的过程，跟那个所谓方法，跟所谓的这个步骤。然后我们看到有了这一些过程、步骤跟方法，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实际的教导，不一定，有时候反而这些不实际，它模糊了这个保罗给我们直接看到的那个生命跟生命接下来即刻可以做的那个行动。我们把这段经文归纳一下，左边就是他说的，你可以归纳成三点，所谓常常祷告感恩，换成就是一种敬虔敬拜信靠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常常为着保罗他们传福音的事情祷告，常常参与福音工作，为宣教代祷，而最后呢，随时发挥分享或见证福音的作用。啊，最后一件呢，你发现到在新约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主耶稣非常清楚交代他的使徒跟门徒，你注意听，使徒跟门徒，教会把它变成是每一个人。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很少看到他吩咐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他说是要传福音。我在这里不是要说我反对每一个人传福音，我是说让我们好好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变成今天我们为了达到或者是为了我们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目标，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一个所谓成就，我们来发动，我们来推动一些的运动，就好像现在我们要生产 iPhone， 然后我们设立一条生产线，然后我们投资规划，然后我们有步骤的，之后我们一定会产出这个产品。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跟心思来看教会的福音工作，这个不是错，但是它不一定是最恰当的，这个有它的这个作用，肯定有的。因为呢，你投资一切专心立一个方案，然后全力以赴，就是错的东西都会做出结果。让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2000年前的时候，保罗是怎么了解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委托教会，跟让教会怎么样发挥
这样的一个情形，
跟今天我们又以为教会是怎么样发挥他自己的功能。教会经过我刚才讲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散落在各不同地方，没有组织，尤其是西方君士坦丁之后成为罗马的国教，然后从此教会发展成为一个呢组织强大的一个 institute， 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同时产生它自己的问题。就像旧约时代君王体制是一个一时的时候很重要的帮助以色列人面对腓力斯人不断的侵扰，出了一个大卫王，但是我们看到之后这个君王制度呢也叫以色列百姓彻底的腐败，而神甚至审判让他们亡国。这些发生的事不是只是一些历史的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懂得跟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以美国为主的秩序，你现在慢慢看到跟以欧洲为主的他本身，我说他本身没有人去威胁他，是他本身在开始出现一些挑战跟问题，看他能不能够自己的改调改。而另外完全与这个不同的呢正在进步也正在发展，这个在以色列的信仰里面一样的亡国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亡国的时期呢从此却发展出一个非常坚韧的跟很不一样的一个信仰，叫做犹太教。而因此呢主耶稣更是把他带到更上一层楼，成为一个普世性的祝福全部人的一个犹太原来的一个信仰。我是很粗略的这样的一个来描述，为了是要让大家看到说事情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也不断的直接在进展，过去曾经发挥过作用的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自己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绝对的。你发现到说在以色列人这么重要的那个祭司的制度他也告一个段落，不过祭司的功能跟职分上帝永远让他发挥作用，而由主耶稣基督来担当。而地上任何发挥这个都有它的一个局限，除非他一直不断的呢跟这个挂钩然后做调整。所以每一次我们做主席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领唱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带领诗歌的时候，这种所谓在敬拜里面带领，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参与很尊贵的一个大祭司的工作，包括带导。但是呢这一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定位，不是由在我们地上去把它做得多好，而是由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这样一个怎么样作为一个大祭司的事情呢来决定。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说你们随时分享，然后他是说你们要怎么样跟外人交往，而这一段话就正如他在前面说你们该用各种的智慧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呢丰丰富富的放在心里面，而随时去跟人家说，同时彼此呢不单只是对别人，在教会当中呢，十六节当用这个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然后用诗歌颂赞 彼此教导见证，这我们也有在做，比方说我们唱诗等等。你看到这个成为了一种我信了什么我就做了什么。你如果是一个有音乐天分的人，你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人，你就可以把你所信的基督，你所认识的基督，其实这个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把我所信的基督，所认识的基督，更同样重要的是圣经中讲的基督，然后用诗歌用颂赞各种方式我们表达彼此，而成了彼此的这个帮助。今天很可惜的是，我们都在强调我所认识的，我所认识的跟圣经讲的它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而圣经讲的远远大过，远远完整过。我们一直要不断的呢被这个呢来调整。因为你看到说保罗因做哥罗西教会的这个情形，他这么的这个感恩，他就常常祷告。为什么他常常祷告的那一位父上帝是他从小到大他所认识的，也是他非常认真刻苦学习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知道这一些所谓犹太人当中的这些所谓宗教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群体的训练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所需要的，保罗说他跟提摩太讲，你来的时候那些书卷要带来。他是一个常常不断研读旧约，而我们也看到说在整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圣经里面，包括在启示录，许多重要的信息，每次呢你都看到这个作者呢跟旧约拉起来。因为不然的话呢，耶稣就变成另外一个神了，而耶稣只是另外一个神的话呢，那不过是在当时小亚细亚罗马西亚人几千几百个神里面多一个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拜你？但是保罗知道说，我从小我用心灵服侍的这个上帝，在这个时候用主耶稣基督更进一步大大的做了成就了不可思议的这个事。这就是他从一章十五节开始讲的，万物借着他而造，因着他而造，也为着他而造，爱子是父的这个形象，一切父所有的都在他的这个身上。他又是呢整个人类历史或者说整个新的一个存活的状态里面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而也因为这样子呢有人信，所以因此有教会，所以他是整个教会的根基，他是头，他是首生的。这些不是理论哈，如果这些对保罗讲只是理论，他不会说因此呢我们要恒切祷告，要常常感恩。我们常常以为说祷告就只是我的事他的事宣教士的事其他人的事，如果没有这些事就没有的祷告了。这个当然是，但是你也注意到吗，保罗除了为着哥罗西信徒祷告之外，他的感恩他的祷告的对象是因为这一位上帝天父上帝是谁，以及呢这个时候又进一步借着主耶稣在做了些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位主耶稣呢使到我保罗，使到我们哥罗西，或者说更正确来讲加拉太，那更清楚，我们领受圣灵。我们不单 可以信，我们还领受圣灵，就是上帝自己来在我身上。而上帝是圣洁的，我是有罪的，原来他赦罪，原来呢他赦免我的罪。而这样的一件事呢，由主耶稣亲自带来跟亲自说，就是这样子。而也因着主耶稣呢，我成为圣洁，领受圣灵。然后再进一步，他在第三章讲说，这时候他在天上，耶稣是一个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而我们呢也得了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些内容每当保罗想起，或者说每一天保罗都要活在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帝是谁，上帝做什么，就叫他感谢，而且不停的祷告。他还说，在其他地方说，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不是因为说我有很多事情要祷告，所以呢一定要这样祷告。当然教会每次只强调后半部，但是我们忘了保罗之所以如此祷告，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求，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人做不到的，所以要求上帝帮忙。这个是我们一般上的一种宗教，就是人做不到的要求神明帮忙，所以我们祈求神。当然这个圣经也有讲，但是圣经不单这样讲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你是主，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生命，我的生命，我的主，我向你表达我敬仰你，敬拜你，我应当信靠你，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祷告，如果我不祷告这些事情做不了，这也没有错，我在说。但是如果祷告只沦落成为这样子，这个不是保罗所体会跟经验到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尤其是小的时候，我们还很单纯的时候，我们一定爸爸妈妈很自然的。还是你的父母亲 condition 你到一个地步，如果没叫爸爸妈妈没得吃，那你很悲哀了。所以既然现在这么认识，也这么经验到这样的一位上帝耶和华，再进一步透过耶稣这样的一件事情所带来的那种种，不是我们想到，也不是我们会 要求的东西，它是却是一个事实，就是一种新生命的常态。原来我们从此我们活着的时候，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就讲了，我们不需要担心有什么命理，有什么灵界里面有什么能力在操纵我，或者说有什么灵界里面我需要做得够的，不然的话呢我达不到上帝的。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你们认为要守些什么日子啦，如果你没有过这个日子呢，大概你讨不神明不会高兴了。或者是要怎么吃，要怎么过节，或者所谓那一个所谓世上的小学等等，跟我们今天一样，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活在这个哥罗西，哥罗西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当时的一个城市，那里面有种种各种的宗教信仰，各种不同的想法。保罗说耶稣父上帝清清楚楚 丰丰富富，非常足够。最根本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是因为上帝是谁，耶稣是谁，信徒是谁，由这个来决定我是谁了。我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是主耶稣基督所珍惜的，我是圣灵要常常与我同在，并且把我跟圣父圣子呢连在一起的。我不是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小老百姓，也不是王国的犹太人，现在呢流离漂泊，我也不是希腊的各种的不同的主义的跟随者而已。我知道我是谁，而且我的生命，什么叫做活？活还包括永生，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胜过死，告诉我说生命是有永生，有永远活着。而我今生不是只有今生，而既然不是只有今生，还有我活的时候，我这个身体不再就是只有我自己，我这个身体呢是跟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一同坐在天上的，非常尊贵的。既然身体是尊贵的，我在地上我不要再乱搞我的身体，我不要再随便嫖妓，我不再随便参加 party。 在当时他们那种高层社会，有那种这个家里聚集或者什么时候，甚至呢有带妓女进来，然后大家在那边呢发生性关系，那个是很自然，大家都接受的一种所谓的 happy hour。 保罗说我不再这样子用我的身体，我不再放纵，我好好守着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跟耶稣的身体呢，这个很美很好。当年他这个身体，他去到哪里的时候，他这个身体人家摸他呢，病都得医治，尤其是那一种很特别的那种身体上的病，摸到他这个尊贵圣洁的身体呢能够复原。这个复原使到他不单只是病好而已，他重新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回到个这个群众里面，而不用被孤立，不用呢在 quarantine， 不用呢在这个被关起来。这是一种释放，这是一种呢自在。这一切现在肯定由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我们就是在里面了。所以呢就尽全去信靠上帝，常常去参与这样的一个福音。有人在传，我们为着他们的工作祈求上帝大大的同工，而我们自己呢，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用了这么多的话来讲解，是不是我们能够好好的把它听进去，然后把它了解，然后放在心里面，然后常常跟人和气，而且好好的跟他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一向来都不喜欢这样子做的，但是为了鼓励大家，我破我30多年来的例。最近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有一位 Best， 他的妈妈在越南染病， 被要求呢留医，而所谓的留医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的这个治疗，那里的系统跟我们不一样。那么只有家中的弟弟每天去陪，帮妈妈换尿布也是弟弟在做的。那最后的那十多天，每天那个视频传过来，看到妈妈的痛苦辛苦，还有弟弟的那个疲累等等，只有他一个。医院只是让他在那边挣扎了十多天走了。我们的核心组员有路加区的，有约翰区的，在最后的阶段里面几乎每一天都去陪他。那么当然更早的时候有约翰区另外的小组的组员呢，也陪了他一年多，跟他走过整个路程。我们就用和气跟他说，妈妈求告过主耶稣，我们相信耶稣会听他。我们没有呢在那种场合底下去逼着他妈妈信耶稣，或者说讲一些什么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根本不可能的在那种情形。但是呢，我们只扶持他们，然后让妈妈呢求告主耶稣。我们跟这个 Best 说，这有例证的，有例子的。耶稣基督身边的强盗最后一分钟，其中一个说，主啊，你德国降临，求你纪念我。主说，你今日跟我在乐园。我们心中带着很肯定的这个盼望，和气的跟他说，这条路主耶稣走过，如今现在他是在尊贵荣耀没有死亡没有哭泣的地方，他可以永远照顾我们的妈妈，陪伴我们的妈妈。我们就是这样和气的，也很坚定，也不用太多话，翻圣经，翻那个事实，跟他走过这段路。而我们相信，我们不是相信我们很会讲，我们相信主耶稣自己讲过，当我们在为他，或者说我们像施洗约翰那只指头指着他在说他的事，把人跟他的事挂钩的时候，圣灵在当中会做感动，叫人畏罪畏义呢悔改而信耶稣的。这就是所谓各样的丰丰富富，不是只有十字架那一件事情，他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上帝惩罚他的儿子，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受罪了，这样呢妈妈就有希望了。福音不是只有这一点而已，而且这点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这样讲简直是冷酷，跟一点的感性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从一开始就来跟我们一起面对，我说妈妈这十多天在医院里面所受到的那个病痛的那痛苦跟身体上所受到的，主耶稣呢在整个十字架道路跟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过这种苦，他的身体受过这种苦，他能够知道。我们就是把神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丰富的一种跟我们完全认同，要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去经历跟面对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的那一些我们无法克服的事情，我们有一位这样的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恒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并且不断代求，同时也能够常常分享见证。我想只要你戴上喜年堂的这一个口罩，眼尖的人一定好奇的人问，哎，这什么啊，你们，你就可以讲福音了。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此时此刻再一次你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激动我们，也安慰我们。这疫情到底何时何了，还有多少人要面对亲人突如其来的病痛，或者是甚至就因此而离开的伤痛。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扶持，求你加添力量，一切的好事更求主你促成。科学家、医务人员，种种各式各样在帮助人，我们求主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这一些无助一般的人，我们更求天父你福音的事实，那个真实，那个生命胜过死亡，并且重新不再一样，是当我们见证分享的时候，你圣灵交通感动，同样激励人，叫人归向，也叫人俯伏敬拜。我们因此要恒切祷告，随时常常感恩，更纪念一切在分享见证传福音，也同时你使我们与外人能够和气相处，尤其是我们将我们讲你的事的时候，我们带着好像盐一般和平温柔 的心态，使到人认识耶稣，明白耶稣。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以感恩的心来奉献。